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很高兴在良苑讲台跟大家有神的话语的分享。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国内的同工在圣经呢，对拆船呢这个事情呢有很大的兴趣，所以今天呢特别跟大家谈到一个题目，我就把这个题目叫做当代拆船五要。有五件很重要的事情呢，我觉得从使徒保罗他在宣教旅程里面所发生的圣经记载的，也可能对我们今天我们从事的工作呢有它一定的意义。所以我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特别要念从36-41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呢也是有名的，但是不是我们平常谈拆船的时候常常用到的经文。我就用这个部分来谈到做拆船的事工，我们要在宣教事工里面服侍主做得更好呢。保罗这里的记载呢，他的行程里面跟同工的配搭啊、说话呢，对我们有作用的。使徒行传十五章36-41节，让我先跟大家念出来。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我觉得这里只是很短的六节的经文，而且它也是保罗在宣教旅程里面的一个片段记载，但是它的意义很大。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就觉得只是记载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为着某一些看法意见不同呢就起了争论。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看这段经文呢，我就觉得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教会，或者说信徒，或者说教牧同工，我们在教导拆船的课题上呢，应当也有神很清楚的旨意来指导我们怎样在拆船的服事里面呢做得更好。这段圣经呢我也曾经传过很多遍，可能在最现在21世纪的教会呢要更深入去了解，但是那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我说当代拆船，如果我们教计划的人，或者说是宣教士，或者说是教牧同工，或者说我们很多呢教会现在呢都安排不同形式的短宣、短的时间去探访工厂等等也好，都要注意的。那这里呢五件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这里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拆船 当然是把主的福音、主的使命确实的往外传，让更多人能够领受神的福音、信靠主、建立教会等等。但是第一件事情呢，如果我们了解这段圣经的背景，这个是使徒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里面啊所记载的，他要再进行新一轮的旅程以前呢，就记载这个片段嘛。那特别重要的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差船呢应当有严肃性。什么叫严肃性呢？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你看保罗这里是他记载他第一次宣教布道旅程跟巴拿巴同工，往后呢36节怎么说，他说过了这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那这个很重要，差传不是一次过的事情，是有延续性的。比方你的弟兄姐妹，你带领他们，也让他们出去到某一个少数民族群体也好，或者说国外的探访旅程也好，那么短算过后，旅程过后有没有更进，有没有延续呢？而保罗这里呢，他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呢，看望曾经探访过的弟兄，他们情况如何。哎，这个就是很重要了。有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些的安排呢，每年去不同的点，不同的地方去，好像你都看得多，也是认识广，这个也是好事情。但是差传不是这回事，差传应当有严肃性。保罗说要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过程哦。那么不管你是短宣也好，长宣也好啊，短的旅程、长的旅程也好，你都需要对曾经做过的工有基本的跟进。这个就是差传，差传那个严肃性很重要。曾经我发觉有一些信徒啊，他每年都去不同的地方啊，这个好像是观光一样走走。那么你走得越阔越多地方，表示什么呢？你见识很广，但是对主的工作有没有跟进，有没有严肃性呢？这个就没有作用。所以差传第一条呢，差传应当有严肃性，不管我们的设计、我们的计划怎么样呢，这方面要注意。第二呢，这里我们晓得保罗跟巴拿巴的纷争，就是因着这个马可这个同工，比较青年的马可的约翰嘛，因着他第一次宣教旅程而没有完工，那么他们就是为这个起了纷争。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原则，就是马可到底有没有作用呢？差传的事工很多时候需要培育同工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第二要就是，差传是一种呢边做边学的服事。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多的差传的工作，可能常常觉得后继无人，没有人上来，没有接班人，没有承传的人。那么是不是好像这里称呼马可的约翰这个青年人一样，我们觉得他曾经失败，他没有完工，他没有跟我们一块儿到底，我们就不用他呢？啊，这里呢你说保罗跟巴拿巴有不同的看法，巴拿巴接纳马可，保罗好像不接纳，所以他就说他另外找同工希拉出去嘛。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呢，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呢，提摩太后书还是说一句话，如果那里的马可跟这里的马可是同一个人呢，保罗往后也觉得呢马可不是完全没有作用的。这里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差传需要对同工，特别年轻的同工，可能他也曾经失败的同工，有一种的接纳，让他边做边学，不怕失败。我们在接纳培养年轻的同工这个事上呢，应当有 一种的宽广的心，因为保罗说他们的争论就是是不是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我觉得这一点记载在圣经里面很重要啊。今天牧会也好，牧养同工拆船新来的同工，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哎，很不容易有同工一块来做工的。所以拆船第一要需要要严肃性，第二呢需要培育同工，不要放弃很好的同工。有时候我们新一代的人跟已经过了大半生服侍的同工在看法上真的有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也其实也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怎么样配搭呢？这个配搭就是智慧，也是在神的面前坚持尽量培养同工来做工。拆船的服侍呢，他的范围，他的工作，他的影响性这么大，更需要我们有一种忍耐的心。第三呢，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圣经把保罗跟巴拿巴这个纷争这个争论的事情也放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也晓得在人类历史里面呢，纷争也是历史，人间免不来的。我们教会的服侍很多服侍的工作也有冲突的，也有不同意见的，但是有意见不需要觉得有什么不方便，人间世界就一定有意见，纷争也是在主的手里第三条就是拆船在纷争里面，在不同的意见里面还是需要同心合意这里 很可惜本来保罗跟巴拿巴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工，而且保罗也是巴拿巴带出生的嘛，两个人起了争论，这里39节说甚至彼此分开。我们从人的角度看呢，这个真的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纷争不同心也放在圣经里面呢？但是另外一方面来想想也是好事情呢，因着这个纷争争论呢，本来一对的只是保罗跟巴拿巴，现在变成两对，就是巴拿巴跟这个马可一对，那么保罗选召这个希拉也是另外一对，本来一对现在产生了两对，还是在主的手里嘛。所以我看这个圣经呢，我觉得圣经里面提到同心合意呢，有时候也超乎我们人的思维的。我们有时候人就是人，分开就分开啦，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在主的手里嘛。但是那个原则还是在主的恩典里保守，一对变两对，工作的范围更广，这个也是好事的。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还是持守，我们需要在主的真道上，不是人的意见上，能够合一，能够按真理来做工。拆船需要同心合意。那么第四个要呢，我觉得呢，这里呢，圣经记载两个人的纷争争论，你猜你看教会懂不懂呢？他们所处的教会一定都懂嘛。但是这里呢记载一件事情，事实间很有意思，很宝贵。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前面就说巴拿巴带着马可已经出去了，坐船往居比路去。但是呢40节下半节说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这个呢非常重要。这个蒙弟兄们交在主的手中恩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他们所在的教会群体也应当，这里没有记载他们按手来拆他们出去，但是那个意义就是拆船第四要就是拆船需要蒙所在的群体，就是教会的祝福。教会的祝福差遣是重要的事情，在拆船的工作里面，拆船不是来推举独行侠来做工。我曾经在某一段时间至少要5年多在差会里面服侍，那么很多时候呢有一些青年人呢，他来差会来见我，我要到什么地方做工， 就是他要申请透过差会来出去嘛。那么我们就访问他，了解多他教会的生活啊，他跟他所熟的教会那个相交的状况怎么样。哎呀，居然有一些他很有兴趣做差传的人，但是他的教会生活跟他所相熟的群体呢根本都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我们总是给他一点劝勉，觉得你如果呢没有教会的关系，没有跟所在教会的群体有好的团契的生活呢，你真的如果出去在外面做工，跨文化跟很多不同国家的同工合在一起做工，或者说跟人需要有好的相交生活呢，你本来出去的教会都没有这种的团契的经验呢，那个呢对你的未来就做工不好。所以我们一定先要求他，你需要有这个部分这个安排，跟你的教会不单是经济费用来支持你，你需要跟他们有好的团契，要不然呢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出去做工呢也是一定的很多问题的。这个是圣经的原则，这个呢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出去也经过他们所属教会这个群体来差遣，来蒙他们把他的工作交在主的恩中。你不要忘记这里是说交托在主的恩中。哇，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差传不是但是你的技巧你很能干，你的恩赐很多，但是如果你跟人合不来，你没有教会的支持，你只是独行侠的方式来做工呢，可能你也做得不错的工作，但是这个对差传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有时候你是代表教会出去远方做工，经济支持你，祷告支持你，相交支持你，这个都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这句圣经的话呢，就给我们这个第四要，差传需要蒙教会群体的祝福。我曾经在差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就发觉，很多人如果你的属灵生命不成熟呢，你就不会想到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在宣教工厂上的宣教士为什么是伤病累累呢？就是他可能根本都在本地的时候呢没有比较好的团契的生活啊，这个也一定受影响的。所以呢差传弟是要蒙群体的祝福呢，就提醒我们呢，我们今天做差传的服事呢，不要随随便便把人送出去。就算他很有心，但是他如果跟你的那个所从属的群体呢没有关系，或者说他跟肢体没有很好很深厚的一种的生命的关系呢，你就很不容易在大重大的事情上大家的相依啊，大家的同心呢就比较和谐了。所以我们觉得差传还是重复第三遍呢，差传不是个人的事情，不是独行侠很难干的人就可以的。在神的面前呢，甚至保罗跟巴拿巴他两个结果好像不同心分开变成两对，他们还是要蒙教会的祝福的。第五要啊，最后一要呢，这里圣经记载呢，就记载第四十一节，保罗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这些地方呢，当然很多都是保罗曾经到过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也是新开拓的地方，但是这里说他兼顾众教会，那这个意义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第一个呢，差传呢，很多时候呢，好像保罗跟巴拿巴这么成熟、这么能干的同工不容易找到。 而且呢，如果我们把最好的、最优秀的人才拆出去呢，很多教会就说：“哎呀，这个不行啊！如果我们最好的牧师、最好的传道人、最好的宣教士出去，那么本地的教会就变作软弱了。我们最好的已经拆出去，谁来牧养我们留下的人呢？”所以很多时候呢，出去工厂的，如果你把最好的人留在本地呢，那么现在工厂的就没有最优秀的人。但是如果你把最优秀的人，或者说最优秀的人自己先出去，那么后方大后方这个母体这个母会就变成在牧养啊各方面的服事就软弱了，是不是呢？按圣经这里记载呢，初期教会呢，他们不怕把最好的人保罗跟巴拿巴拆出去了。如果你回到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呢，他们经过禁食祷告把哇保罗跟巴拿巴拆出去呢，就是这种的状况哦。他们真的把最好的最历练最多的工人拆出去，不怕的。而且这里提到保罗啊跟希拉他们走遍往返的地区兼顾众教会，这里也没有提到他的母会因着这个呢走出去呢他就变成软弱下来哦。所以呢这里呢就看见第五要就是拆船跟教会的健壮是不是也有关系的呢。当我们回到主耶稣把大使命留给那个使徒们的时候呢，耶稣是吩咐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耶稣是吩咐他们要来做门徒训练。那么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按着主的这个大使命不怕把最好的人拆出去呢？拆出去往后呢，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就更变得软弱无力呢？这个是教会领袖们呢，主任牧师长老们常常要想的课题。如果我们自我中心，我们小心，我们什么都为自己教会想，永远把最好的人留在本地，我们就永远没有最好的人到工厂去。但是出去教会保罗巴拿巴出去，教会没有禁止他们了，而且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往后再出去，教会也没有说哎，你们不要出去呢，你们继续留在本地了，还是很大方很慷慨的让他们出去。而且他们出去呢也兼顾他们所在的所去的地方的教会。哇，我们就发觉做拆船工作很成功的教会呢，很多时候都会经历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就是他拆他出去的母会跟在工厂上的教会都因着这个信心这个顺服，大家都在主的面前健壮。这里保罗说兼顾众教会，就是在拆船工厂上曾经探访的，他们现在继续去兼顾他们，他们因着这个呢，哇，灵命啊各方面兼顾起来。但是拆他们出去的那个母会安提阿教会甚至耶路撒冷的教会了解他们的，是不是因着这个呢就变得无力呢？哇，圣经记载了不是的。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他们传着信心，保罗是主选召做外邦人使徒的保罗，带着希拉，虽然圣经往后的记载没有把巴拿巴跟马可那条他们到的地方做的工那条线呢记载下来，但是我们一定想到神有他的美意。虽然本来是一件大家争论纷争，两个领袖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但是不因人的争论，在神的手里呢，他们也成为一个呢神可用的器皿。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个拆船五要了，不晓得我们 还有没有信上记载那五条呢？第一，我再重复，拆船需要有严肃性，不要单是做一件事情就没有下文，没有跟进。拆船需要培育同工，因为你能够好有找到好的同工不容易啊，你要培育他，你要让他尝试，你要他接纳他，经过失败在圣灵的带领，你还是可以成就他的事情。拆船在人的不同意见纷争争论里面需要同心合意的，需要归一的，需要在圣灵的引导底下继续前进的。拆船不是独行侠的事情啊，是教会整个群体在主的面前差遣祝福的事情。最后拆船母要说，教会母会跟你所在的宣教工厂的教会都因着这个顺服出去呢，拆船让教会更健壮，不要怕经济，不要怕事工的软弱，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命定。大使命是让福音传到地极，我们需要为这个儿童心合一的一块来努力。这个也是教会健康健壮起来，因着大使命，顺从大使命的缘故呢，神让你跟我呢可以经历一个神迹奇妙的事情。我在说当代拆船五要，这六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到四十二节，就给我们很好的圣经的原则。愿神赐福大家在拆船的服事里面更见到他的荣耀。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心。